赖清德演讲七细节，令中南海暴跳如雷，中共宣布发动环台军事演习。普京将会访问北韩，习近平忐忑不安。三国承认巴勒斯坦国，网民提醒不要忘记爱尔兰九岁女童 Emily。 新毒株爆发，中国大人细路近来都喊喉咙痛。人口危机加剧，大陆各地上演抢人大战。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24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当全球都在关注中华民国新任总统就职典礼以及赖清德总统的就职演讲的时候，中共当局就急于进行审查和封锁，全中国百姓都看不到赖清德的演讲内容，只能够看到当局和赖清德扣上台独分子帽子的谴责。不单止是这样，中共连续几日严厉抨击赖清德的就职演讲之后，5月23号上午宣布对台湾发动军事演习。中共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宣布，5月23号至24号，共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在台湾岛聚周边展开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东部战区公布的演习区域示意图显示，演习范围环绕整个台湾。23号7点45分开始，共军东部战区在位于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南部、东部和金门岛、马祖岛、乌休屿、东引岛周边展开联合演习训练。最夸张的是，依照中共央视的演习地图，共军以五大红区将整个台湾重重包围，企图锁死台湾内外交通，制造两岸紧张形势。东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下达行动指令之后，战区海军多个驱逐护卫舰编队向台湾周边海域多个方向高速前进，营造全向围堵、抵近进逼的形势。今次东部战区空军出动几十架次战机进行环台绕外岛巡航，并且在任务空域依照联合情报采取战术动作，多战机型的编组挂满实弹，在陆军、火箭军的支援下和护卫舰、飞弹快艇联合进行攻击高价值军事目标和战巡舰机等任务模拟。东部战区还在微博平台公布了所谓的粤海杀器，更挑衅话咁系未来武力统一嘅全程演习训练。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副总裁方艾文形容，中共新一轮军事演习只系恐吓策略，系一种模式嘅一部分，唔系战争刻不容缓嘅迹象。佢发文指出，北京有一个强大嘅胁迫工具包，会混合配搭使用，而且不断升级，彰显有唔同嘅选项嚟进行胁迫同造成痛苦。独立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指出，赖清德520就职典礼啱啱过，中共军方就忍唔住，呢一场军事演习显然唔系临时决定，而系提前准备好噶，直此恐吓台湾人，恐吓啱啱连任执政嘅民进党人，亦都为岛内主张支持同大陆统一嘅各路人马壮胆助威。对于中共军方的恐吓行动，台湾的国防部回应表示，对于这种不理性的挑衅、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行动，国防部表达强烈谴责，已经依照国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理规定，派出海空和地面兵力应付，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由民主，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台湾的国防部指出，近年来解放军持续派遣战机、军舰滋扰，已经对全球和平稳定造成实质侵害。今次借故发动军事演习，不单止无助台海和平稳定，更加凸显佢穷兵黩武的心态，坐实军事扩张霸道本质。台湾国防部强调，台湾军方严阵以待，秉持备战不求战、应战不备战的坚强意志，有能力、有决心、有信心确保国家安全。美军印太司令部副司令斯克伦卡中将 當日在一場活動中說，中共今次軍事演習屬於意料之中。而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宣布將會再次舉行環太平洋軍事演習，預計會在6月26日登場。在夏威夷群島和它的周邊將會有29個國家參與，比2022年上屆演習的陣容更加擴大，包括近期和中國發生多宗海上衝突事件的菲律賓，以及和中國外交關係緊張的日本都將會派兵參加。日本政府發言人內閣官房長官林方正針對共軍環台演習回應說，台海和平不單止對我國安保非常重要，對整個國際社會的穩定亦都很重要，期盼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問題是日方一貫的立場。有分析認為，中共種種舉動表明對賴清德就任非常緊張，賴清德的520就職演講令中南海暴跳如雷。海外時事評論人士鄧月文發表文章認為，賴清德的演講主要有七點觸痛了中共。一是賴清德將中華民國的歷史切割，由1949年來台灣計起，而且將這段歷史講成是一個全面進入專制的黑暗時代。二是沒有好像蔡英文那樣表示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肩負台灣總統使命，而只是依據中華民國憲政體制。憲政體制和憲法不是同一概念，憲法範圍涵蓋大陸。三是公開將大陸講成是對台灣的威脅和對世界和平穩定的最大挑戰，要在台灣大力發展軍力並且和民主世界一起共同對抗大陸。四不是好像蔡英文那樣將大陸叫做對岸、中國大陸或者北京當局，而是直接叫中國，視中國為外國。五是將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台灣和台灣三個稱呼有意混同，而且兩次講到台灣是一個國家。六是公開宣稱中共和中華民國互不隸屬，那在北京看來有極強烈的挑釁意味。七是賴清德的整個演講敘事框架和基調是民主對抗威權，字裡行間充斥著對中共的排斥，用台灣學者的說話講，對中共是鬧人不帶一個粗鄙字，但是中共是明顯可以感覺到的。習近平和普京在北京會面之後，中共黨魁習近平就非常忌諱普京和北京領導人金正恩關係密切，但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日前向俄羅斯官方媒體表示，正在安排普京總統訪問北韓。俄羅斯和北韓互相合作，習近平為何感到越來越不安？有分析指出，普京和金正恩是中共黨魁最重要但是就最不穩定的兩個國際夥伴。即使普京在訪華之後沒有直接訪問北韓的舉動令中共政府暫時鬆了一口氣，但是這不代表普京不計劃訪問北韓。5月18日，克里姆林宮同媒體透露說，普京訪問北韓的安排進展順利，但是就沒有宣布具體日期。《華爾街日報》將習近平和普京以及金正恩的三方關係比喻為三角戀，但是認為習近平缺乏對其他兩方的掌控能力。面對俄羅斯和北韓這兩個最重要但是亦都最善變的地緣政治夥伴，中共對捲入三邊軸心感到恐懼，因為其他兩方關係更近，甚至可能未來和可能重返白宮的川普三方互動將會令習近平陷於困境，難以動彈。中國因為暗中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不參與聯合國對北韓的制裁而受到西方國家的譴責。美歐是中國的重要市場，如果美中或者歐中關係進一步惡化，將會進一步令中國經濟惡化。隨著金正恩尋求減少北韓對中共的依賴，中國、俄羅斯和北韓三個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變得錯綜複雜。金正恩最高調的舉動是對俄羅斯發動的俄烏戰爭公開支持， 并且提供武器，直至向普京示好。时事评论人士王克分析，由三件事看到俄罗斯仍然力压中共，一是普京对图门刚出海权不肯松手，二是阿拉伯力量二号能源管道谈判拖而不决，三是普京拒绝奥运期间停火。以上三件事表明俄罗斯在困境中仍然强势，中共外交极其无能。众所周知，近年来中国 GDP 是俄罗斯的十倍以上，俄罗斯经济体量还比不上中国的一个广东省。更重要的是，俄乌战争导致西方对俄罗斯实施毁灭性制裁，俄罗斯已经变成三流国家，只有中共政权才有可能对它提供重大支持。中共为了在2049年战胜美国的虚幻百年目标，不惜重金支持俄罗斯打入侵乌克兰战争，得罪美国和西方，令到中国经济处境必然进一步恶化。野心和愚蠢蒙蔽了当局双眼，所以普京在不利的处境中，在中俄具体事项交涉中仍然能够力压习近平。挪威、爱尔兰、西班牙三个国家22号宣布将会承认巴勒斯坦国，引起世界各地网友的大量质疑和抨击。挪威、爱尔兰和西班牙宣布将会承认巴勒斯坦国家地位，并且会立刻启动所需程序。以色列怒斥这是奖励恐怖分子，并且立即由这三个国家召回大使商议。网民纷纷提出质疑，23号发文表示，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屠杀以色列民众，还残忍对待人质，而挪威、爱尔兰和西班牙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做法，就好像在这里说我们应该奖励这些野蛮人的国家。另一位网友 Marina Methan 指出，在世界第二次大战和纳粹大屠杀期间，挪威、爱尔兰和西班牙都保持中立，但是在否认巴勒斯坦国际地位一事上高，这三个国家就态度坚决，无比讽刺。还有网友提醒说，哈马斯7个月前绑架了爱尔兰裔以色列女童 Emily Hand， 并且将她扣押为人质50日。 Emily 在被囚禁期间体重大约减轻了3.1公斤，并且在加沙隧道里面度过了9岁生日。 Emily 获释之后几乎不懂说话，因为在囚禁期间她被命令保持沉默。网友补充说， Emily 是和朋友 Hila 一起在贝埃里基布兹的朋友屋企过夜的时候被哈马斯绑架。以色列女兵纳马去年10月7号被哈马斯绑架之后亦都受到残酷待遇，她面上面全部都是血，明显受到虐待。为了阻止她逃走，哈马斯将她的小腿割伤，另外她的裤前后都沾满了血，显示她曾经被哈马斯强暴。网友亦都纷纷留言说，哈马斯这一类杀人犯和强奸犯永远不应该有一个国家，哈马斯这么残酷，为什么会有人想支持他们有国家？世界应该清醒，不应该支持哈马斯，承认巴勒斯坦国根本就是一出闹剧。5月23号，有关专家回应不少大人细路近期喉咙痛的话题登上热搜榜，引发中国民众热烈讨论。近期大陆社交网站有不少人反映出现喉咙痛的症状，尤其五一假期之后，有人怀疑和新冠新病毒株感染有关。北京友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李彤医生曾经就事件回应说，这个月该医院的呼吸道疾病患者人数也都有所增加，但是就咬定多数是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流感，新冠患者比例非常低。但是大陆民众就不相信，有网民说，低什么低？五一我照顾手术的同事，我们在医院都被感染，而且我是第一次阳，医院里面感冒的多数都是新冠，你不测不代表就没有，就说低。另一位网友表示，他们药房明显感觉到五一假期之后喉咙不舒服的人多了，到医院抽血化验 絕大部分是病毒加細菌合併感染。超話主持人林布里說，又熱手了，人是會有病的，但是一年到晚每隔一段時間發燒、感冒、喉嚨痛、上熱手就是不正常，那就能夠講明沒有數據下的真實群體感染。有人說就是新冠，我五一就中招，同陽了一樣感覺，喉嚨好像被刀片割，很難受。還有人說，我們全家都經歷了喉嚨痛、咳嗽、流鼻涕、頭暈、頭痛。問題是現在醫院都不測新冠，直接就是說呼吸道感染就完事。網絡上網民這方面的消息多到數不勝數。5月14號，中共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發消息，承認3月11號首次由廣東本土病例中監測到 KP.2 變異株。南方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趙慧表示，出現新的變異株表明新冠病毒並未消失，而且病毒仍然變異緊。之前早就有報道，中共高層內部下令不准提新冠。今年五一假期，大陸多地醫院門診人滿為患，去世的人增加，有些殯儀館已經開始加班，但是官方就封鎖相關消息。還有不少民眾反映，身邊不斷有人因為不明原因猝死。成都市民文先生近期對新唐人表示，中共官方一直封鎖疫情和相關死亡的消息，我們這邊沒有人檢測，猝死這些輿論新聞控制得比較嚴，也都不報，這些醫院他們自己都知道，也都不會對外面說。抖音網友光頭王披露，猝死的網約車司機亦都太多，據他所知，由五一到現在，西安、河南、成都等地就有23名司機去世。社會上已經有不少清醒的人都相信，那是瘟疫，是來淘汰人的。如果人不能夠珍惜上天的慈悲，繼續執迷不悟，可能就會被淘汰。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一再警示，這樣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標的。盲從、維護、為中共賣命的人，現在都死了很多，包括很多年輕人。李大師亦都明示，避疫的方法就是遠離中共，不為邪黨站隊。在中國的人口危機不斷加劇底下，各地都想盡方法吸引外來人口。很多大城市只要有一個人在當地租屋，他本人和近親都可以落戶。分析指，中共此舉非但解決不到根本問題，還會造成中小城市空心化。5月13日，苗寧省會沈陽市發出進一步促進外來人口落戶若干政策措施，凡是在沈陽市打工、翻學、退役軍人，他們本人和近親屬都可以落戶。即使在當地的租客，他本人和近親屬也都可以落戶。亦即是說，無論來者是不是人才，沈陽都要，只要是人，沈陽就需要。但是人口危機是全國性問題，所以其他城市也都不客氣，相繼推出各種政策，被港消委各地搶人。湖北、武漢、江蘇、南京當局都拋出類似的條件。去年7月，廣東省會廣州市計劃在7個區放寬入戶政策，河南省會鄭州亦都開始實行一人租房全家落戶。這些措施等於變相取消了中共由山政以來就嚴格實施的限制人口流動的戶籍制度。吸引人才的措施以往都是在畢業季推出，現在已經成為城市全年推行的主題。好像江蘇揚州建造四季吸引人才品牌才聚羊城，山東青島就舉辦招聘夜市，山東日照還叫出日日有崗位、月月有招聘的口號。至於生育方面，自從中共政府2021年推出三孩政策之後，各省市鼓勵生育的政策亦都層出不窮，但是中共就繼續隱瞞人口危機的實情。據官方4月份公布的2023年人口數據，中共 85% 以上的省份自然增長率是負數， 其中辽宁、吉林的负增长率排在中国前两位。鉴于中共一贯数据造假、隐瞒实情、人口锐减的严重情况，外界很难知道。独立撰稿人诸葛明阳向大纪元分析指出，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今年一月发表的数据，2023年底中国总人口大约是14亿1000万人，而早在2019年官方就说中国的总人口已经突破14亿。既然人口普遍出现负增长，为什么总数量不变？如果没有出现明显的甚至是严重的人口短缺，各地为什么出现前所未有的抢人大战？答案应该只有一个，三年疫情夺走了太多人的生命。对于疫情期间的死亡人数，中共极力隐瞒并且销毁证据。前北京律师赖建平认为，当局目前这些抢人措施于事无补，只会导致中小城市空心化，城市人口的灵活转移，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拯救中国经济，只是饮鸩止渴。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